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大家晚上好。这次是我们第四次讲这个生命中的巨人啊。一开始还是解释一下，为什么起这样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当然是从旧约圣经里来的。当旧约圣经以色列的，就是犹太人啊，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那时候在埃及做奴隶，上帝把他们要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到一个被称为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那个地方呢，他们中间经过旷野，最后得以进入到上帝为他们所应许的这个地方。但是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那个里面有被称为巨人的就是巨人，身材非常高大，据说呢身高可能有3米，所以真的是很可怕所以这个生命中的巨人在这里基本上就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其实你真想要进入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子恩典，预备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人生当中，中间它不是随随便便自己就可以进去的，中间要进去必须要把里面的这些仇敌赶出来。所以我们过去几次呢所讲的都是讲到各种各样子的这些仇敌，他到底怎么样破坏我们的人生的。如果回想一下前面的三次啊，第一次就讲到的这个仇敌呢，好像是骄傲。我们每个人都有时候面临这样子的事情。中国人呢，可能骄傲，往往不表现，就是中国人相对比较含蓄啊。但事实上，中国人是非常好面子的。好面子是什么呢？好面子其实就是骄傲。但那次谈到的是，人为什么会骄傲？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我们内心的自我形象被破坏之后，我们一定要用各样的方法想要维持自己里面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因此就拼命地想要来证明我不错，非常难以让步。因为每一次让步呢，都让我觉着我内心里头这个已经被破坏的自我形象进一步被破坏。所以呢，表面上是骄傲，其实内心当中是一个受的伤害。所以就讲到圣经上怎么样来上帝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要恢复我们里面的这个自我形象，通过赐给我们新生命。第二次讲到的是嫉妒。嫉妒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或者他有比我好的东西，我就感觉到一种痛苦，对吧？这种尤其是跟自己比较认识的那些朋友有可比性的这些人。而嫉妒源于什么？源于当人离开上帝之后，人今天都在有些这个世界里有限的叫做资源当中在争夺。所以每一次呢，别人争夺到了，我没有，就是有这样子的比较之后，我就是一个痛苦，感觉到自己不好，实际上跟自我形象还是有关系的。然后第三次我们讲到的是第三次我们讲到的是惧怕。我们上次也讲到说，惧怕人为什么会惧怕，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内心深处自从离开上帝之后，人就是看自我。当我看到我里面自己的有限，而当我看到环境当中的挑战，各样子的挑战的时候，每一次当环境当中的挑战让我感觉到胜于我自我的能力，我不能够去面对它的时候，内心就开始惧怕了。而这个呢，是每一个人因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看我自我，所以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任何的人最终都面临一些事情是你完全无法解决的，而真正要想解决这个内心里头的惧怕这个敌人的话，其实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说，当人内心所相信的再不是一个有限的自我，乃是一个永生的上帝。当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是要改变自己的神了。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脱离这种脱离这个惧怕。这次我们讲第四个敌人，这个敌人呢大家都很熟悉。看这个，这叫 Garfield 吧，这个猫啊，他在这里躺着，很舒服的躺在这里，好像在喝啤酒。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电手机吗？那个时候已经有手机了，哇！他总之，他最后他很惬意的在这里说， 我能，但是我不想。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者当你跟有的人谈话的时候，有没有有人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说，尤其我是做老师的，我在学校做老师的，你会常常碰着，觉得自己蛮聪明的人，但是呢，他做事做不好。然后这种人呢，其实根本的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他总觉得自己很聪明，如果我真要去努力，我一定能够做好。如果我碰着我真感兴趣的事情，我一定能够做好。但是呢，在目前为止，我的生命当中所碰到的事情，好像都不是我愿意真正花心思花时间好好把它做好的。所以目前为止呢，我实际上不是我不能，是我不想做。但有的时候人不一定这样子表达，但是呢，内心深处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样子一个态度啊。其实某个程度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毛病，都会有这个毛病啊。但这个东西呢，看上去好像不是太大的问题，但事实上呢，它对我们的人生带来非常大的危害。这是在圣经箴言里记载这样一句话啊，在箴言里他说：“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当然在旧约圣经那个时候讲到贫穷和缺乏。今天呢，这个世界上你要说真的物质世界，物质是相当相当丰富的。我想在美国现在的就是人来讲，你并不需要挣很多钱啊，但是你可以，你至少不用担心，很多人都不需要担心吃饭和能够穿衣这样一件事情，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头。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贫穷啊定义成人生的失败，那这个我们就会想到，其实在今天常常都会有这样子的，常常都有这样子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很失败，我们可能会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但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如果懒惰，如果不去为未来的投资，不去为未来投资啊，在这里他用打盹，用在这睡觉这样子来说，就是你没有为你的未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等到你将来需要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很缺乏。我曾经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懒惰表现，但是有的懒惰表现的你就什么事也不想做啊。但是还有的时候懒惰表现的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是隐蔽的。我以前曾经碰着一个学生啊，我非常困惑，我自己的一个研究生，他是韩国最好的大学里头读的本科和硕士，都已经搞过研究了，人非常聪明。我教课的时候，他在我的班里头考试第一名，那门课实际上是相当难的，还考第一名，很轻易就考第一名。那他到我组里做实验呢，他就是一直都做不好。我很长时间我真的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做不好，花了好几年我才慢慢意识到啊，他有这样一个倾向，就说他做事情呢，他特别喜欢找窍门。而他为什么要找窍门呢？因为他已经为自己限定一件事情，当他去做研究的时候，他只愿意花一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他想要这个短的时间里头达到最好的利益。总之来讲，不想花多的时间来做研究，但他很聪明，他想要找一些窍门，这样子尽快就把研究做好就行了。这个是不是好像表面上讲没有什么问题嘛，对不对？我们有谁做研究不想找一些窍门，不想省一点时间？但他的问题呢，是说他今天不知不觉，他把做研究的那个目的，不是说我怎么样把研究做好，我怎么样学到搞研究的这个技能，而变成我怎么样省时间了。就后来我发现他会找很多这些窍门，让他在很多事情上省了一些时间。结果呢，因为他的目标是放错的，没有想着怎么好好把研究做好，结果在其他的地方上呢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一旦犯了这个错误呢， 把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都耽误进去了。他省的时间呢，我猜一猜，如果每天能够帮助他省一个小时的话，一年工作我们说好330天吧，好吧，或者300天吧，那省了300个小时，对吧？一天省一个小时，2个小时600个小时。但是呢，他因着这样子，他做研究上常常就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结果最后如果耽误两年的时间，660天吧，我们还算660天，但你把那个每天的8个小时的时间，对吧？你想省一点时间，但是把其他的时间浪费进去了，所以表面上好像他很聪明，但最后他一直研究都做不好。这个对我有个非常非常大的深刻的一个印象，就会发现，当人做事情的时候，除非你把你的目标放对了，你知道人都是非常聪明的，每个人在座的每一位都是非常聪明的。我们人的聪明表现在什么？只要你所看重的事情，你会发现你的全身好像都被调动了，你的每一个细胞，你每一个神经都调动了要去做这个事情。喜欢吃的人一定会搞清楚，到了一个地方很快就会搞清楚这个地方的餐馆哪个地方好，但如果不看重吃的，在这住了10年也不知道哪个餐馆好，对吧？所以你所看重的东西你很快就搞清楚，你所不看重的东西花很长时间也搞不清楚。所以当这个学生他所看重的不是怎么样把搞研究的能力提高上去，这才是他真正的他来做博士的一个目标，他转换了，变成我怎么样尽快能够省事的做研究，结果就犯这么大的错误。所以这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啊。其实这个东西里头是什么？里头就是个懒惰，里头就是这个懒惰，只不过是个变相的懒惰。它其实不像一般我们所说的那懒惰，纯粹不想做事情。但是懒惰是什么？懒惰就是无形当中你把一个舒适，以舒适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你一旦以舒适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你一旦在这个目标可能不一定是你明显的在这么样想，但是是你内心深处的一个目标，你做事情的动机背后底下的那个动机，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自己做事底下的动机是什么，他只是这个内心深处里已经有这样子一个好像倾向，或者这样子一个相信了这么一件事情，觉得应该去这么做，他的做什么样子的事情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所以懒惰就是以舒适为目标，懒惰以舒适为目标。圣经里告诉我们，其实懒惰最后是舒适不了的。为什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殷勤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这就像我刚才所举的那个学生的例子，如果他内心里头能够转换自己的目标，来做博士的时候，我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来学怎么样能够把研究搞好，然后自己能够通过搞研究的做题目的过程当中来练习，来训练自己有所提高。他其实到后来他可以省很多时间，当你真的会做研究了以后，你的效率就可以很高，而且这个东西会影响你以后一生，对不对？如果你做研究，对于搞科学的人来讲，你最主要的培养的能力就是搞研究的能力嘛。当然在座如果你不是搞自然科学的，你搞其他学科的一样的，你学习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让你有一个在这方面有个很强的技能，这样子当你过后工作的时候能够胜任，而且能够在现在非常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你能够做好。所以当你在这上面偷懒，想要自己舒适的时候，其实无形当中让自己未来不能够舒适。所以其实最终来讲，这个懒是偷不了的，它必然服苦。下面讲，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这真的很像不合理啊！人真的懒惰，一旦让这样子一个观念进入自己的内心，你会发现做一些事情啊，在别人看来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你自己呢，就理所当然的会这么做。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懒惰人谁都可以羡慕好的人生，但是呢，懒惰的人只会羡慕，他却不会 为此来付上相应的代价，他不想付上相应的代价。其实当我们讲到现在的人啊，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说啊，现在的学生很浮躁，浮躁是什么？浮躁其实也是懒惰，浮躁就是不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做事情，就是不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好好的投资。你知道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学校你跟很多同学打交道，其实都需要非常小心你平时常常听着的是什么。我曾经组里有一个博士后，他也常常跟其他的博士后，当然学生大家都喜欢吃，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聊天。从我后来从他的口中听说的，我感觉学生们在一起好像常常都在聊一些非常负面的事情啊，但他没说怎么样老板多不好之类的事情，至少没告诉我。但是呢，我所听到的好像是非常负面的，就说哎呀，现在的搞化学呢，这多么没有前途，就算你搞好呢，将来还是很难找工作等等等等。其实很多这些思想啊，负面的思想，他都是不知不觉慢慢的通过跟人的交谈，别人的说话，这些负面的东西就也可以能进来了。他一旦进入你的内心，就开始来左右你的人生。你本来觉得做事情有意义有价值，你就好好的搞研究，当然好好的搞研究的确不能够保证你能够找到好的工作，但是它可以让你找着工作，找着好工作的几率大一些。而且如果一旦你找着工作，你就有这个技能可以去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如果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为这些负面的事情来考虑，然后甚至让负面的思想进入自己的内心，那你就失去了这个动力，觉得没有意义，那真的很难找着工作。而且就算找着工作，如果没有好的技能，那将来不能够胜任，也不能够保住这个工作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头，不管是关于懒惰也好，还是其他的负面的思想也好，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内心里头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在这几卷圣经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看到说懒惰人为他的懒惰所找的借口是非常可笑的。你看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他不想去上街，就是意思他不想去上街，他躺在床上，底下说门在枢纽转动，懒惰的人在床上也是如此，当他不想去做事情，不想去上街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找出来的借口，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士，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但是呢懒惰的人会用很随意的这样子一个借口来说服自己，安抚自己的良心，觉得自己做得不错。箴言上还讲了，真的花很多篇幅讲到懒惰的，他说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就当他不想做事情的时候，这个大家你看着吧， Genius at rest， 这个天才在休息啊，他是天才，但是他今天在休息，他不想做事情。所以这都看到说，一个人一旦让懒惰进入自己的心，其实不知不觉你就丧失了一种正常的理智。因为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上头，在座的很多是学生或者是学者搞研究的，我们花最多时间在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花最多的时间在上面的这些事情都是什么？这些事情都对我们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正常的来讲，我就应该很殷勤的在这上面好好去提高，脚踏实地去做事情。但是呢，一旦内心有这种懒惰的思想，找个很简单的理由就不去做该做的事情了。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一个人为什么会懒惰？我用圣经里头的一段经文来讲。这里有一个，这在加拉太书，新约的加拉太书里头，他讲到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他讲到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律啊，这真的是一个律，种和收的律。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一听就知道，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律，就是说每一个人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就好像撒种一样的，今天种什么就收什么。所以如果今天懒惰的人呢，懒惰的人是什么也不种，将来不可能有收获的， 不可能有收获的。其实当一个人啊，如果能够内心深处里头能够真正接受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话的时候，你发现他其实很简单，对我们的人生就带来非常好的指导。比如说我想要人生好，我想要人生好，对于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正在考虑信仰，你觉得上帝会怎么样帮助你？你觉得上帝帮助你还有没有这个律，种和收的律？其实还是有这个种和收的律的。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未来投资，一定要为自己将来的人生做一个有意义的投资。这个有意义的投资就是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思想。但是如果我们每人真能够接受这样的思想，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就可以来想一想，我今天所做的事情哪一些事情呢是属于真的在为我的未来投资，为我的人生投资，哪些事情呢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就呢有些事情啊，如果没有任何意义，花一点时间呢也说得过去，因为大家嘛今天都需要，都觉得自己需要娱乐或者需要放松。但是如果花很多很多的时间都是用在娱乐放松，去上网站看一些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其实这个就是在为自己的，没有为自己的人生进行正确的投资。这个不管你信不信上帝哦，这个律都在那里的，种和收的律都在那里，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我们一旦相信就可以用它来指导我们的人生。另外呢，他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啊，你看没有，他不但讲有种和收的律，他还讲到说我们种什么。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 受永生。顺着情欲啊，这个词其实比较它里面的概念比较复杂。当圣经里头讲到情欲的时候，其实是讲到当人犯罪堕落之后里面的这一种性情，人犯罪以后堕落之后，从里面的这个性情，顺着这个性情去撒种，就从这个情欲受败坏。我来讲这样子 一种例子吧。这是还是我见过很多学生啊，我曾经碰到一个学生，他做事呢是属于这种非常非常的，英文叫做 impulsive， 就是说做事情啊，他就是非常的那个叫做什么冲动，对，就是冲动。就他如果有兴趣啊，今天有兴趣做的时候就拼命的做啊，他劲特别大啊。但是一旦失去这个东西啊，是一旦没有劲了，什么也不想做，该做的也不去做。这个是不是像我们很多人都有点这样子，对不对？很多人都有点。当然有的人的这个东西是属于可控制的范围内，有的人呢是属于好像有点失去控制。失去控制就是说真的到后面该做的事情就不能做了。他就讲到，当我们顺着自己的这种啊不好的这个性情你去做事情的时候，其实就算去顺着它去做，后来也带来不好的结果。这个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就是有很多很多事情，在座的人相信有这样子的经历吧。就说你以前当你去追求一些事情，你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你最终好不容易追求到了，但等你追求到了，你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自己内心里头还是不满足，觉得并不像你那么好。当然也有人可能有更不好的经历，就是说花了那么多精力去追求，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呢，要放弃很多其他的东西，要牺牲很多其他的东西，甚至牺牲自己的就是原则去获得一些东西。但等到获得了以后，它既不能够让我们满足，反而发现自己所失去的呢是更加宝贵的东西，对吧？这叫做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但顺着圣经告诉我们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他又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今天不但要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而且这个投资所撒的种所根据的那些原则应该是什么，应该根据从上帝这里来的，从上帝这里来的，这样子才让我们的人生得以建立。当我自己信主以后啊，发现有一件我觉得最为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今天信主有马上就19年了。在这19年当中，我看我是二十 24岁信主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啊，大家一猜说，这么老了。我最觉得这信仰当中最宝贵的其中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从信仰当中，上帝每在我的一段人生当中都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改变。而这个重要的改变呢，不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甚至有的时候都是自己不情愿的，但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呢，每隔几年我发现，这几年当中我的人生当中有非常重要的改变，不单是我的环境或者我的生活工作之类的，还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改变。这样子让我就知道说，我的人生呢，我自从信主以后，我的人生真的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因为在经过那段时间之后，不是我只是增加了岁数而已，而是在这当中我真正的人生有所成长，这个一直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第三个问题，第三点，在这里我们常常出问题的，他这里提到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灰心过，我也灰心过，大家可能每个人都灰心过很多次。灰心呢，就是当你本来很积极的为一件事情在努力，但是后来没劲儿了，对吧？没劲了，失去这个精神了。一旦进入那个状态，我们发现我们就很难再往前迈进。当人在靠自己来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灰心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为什么会灰心？我前面讲到，当我们看到环境的挑战这么大，当我看到自己的能力有限的时候，就容易灰心。另外一个，当我看到我过去有很多失败的经历的时候，我也会灰心。想到自己因着这些过去虽然花上了这个功夫，花上了努力，但是没有带来相应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灰心，是吧？所以这里讲到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来解决。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问题说到底只有一个解决方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如果你参加过一些这个福音聚会的时候，你可能猜到了圣经关于所有的问题最终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呢，就是一个交换。这个交换是什么？用圣经里这里哥林多后书所讲的这句话，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每个人生当中，不管你是不是已经认识到圣经里所说我们人是罪人这个观念就是人是自我为中心，然后造成各种各样的人生的问题，不管你是不是已经相信或者接受这么一个观念，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问题，每个人人生当中有很多问题。但这问题原来怎么样解决？上帝他怎么样解决？他的解决是你没有想到的。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就是历史上这个人耶稣来到地上，后来他被他的门徒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看这个故事就觉得好像他殉道了，或者是被门徒出卖了等等等等，就以为就是这么一个件事情，觉得他讲可能博爱，然后最后怎么样被人干掉了。但是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其实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地上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个交换。他本来是富足，他本来是上帝，拥有上帝一切所有的东西。他今天成为人，当他成，不是今天，2000年前他成为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他把他作为上帝所有的一切东西全都舍去了，他什么也没有，他变成一个就像我们一样的人。他没有靠着他自己，没有任何超凡的能力。他后来行神迹是靠圣灵所做的工作，不是他自己靠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把作为上帝的一切的全能全部都放弃了。他说叫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因为他放弃了以后，让我们可以成为富足。那拥有什么东西？拥有他舍弃的东西。 其实整个福音就是这个观念啊。大家可能有些人来美国时间并不太长，你在美国也时不时会接触到教会，当你去教会听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触。比如说有的时候感觉到基督徒很热心的帮助你感觉到他们当中唱圣诗很好听，或者是什么，或者觉得那个气氛也不错，或者这里有很多华人大家在一起聚集。但是真里头最重要的东西都不是那些东西，真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伟大的交换。如果作为一个人今天明白了原来历史上出现的这一个人耶稣，一个木匠，他把人类历史一分为二，把人类历史公元前公元后是以他的出身这样划分的，一分为二。这一个本来是很不起眼的木匠，他为什么可以把人类历史一分为二？为什么不选其他更有名的人，更了不起的人？这个人他出现就是为了把上帝所赋予给人的东西通过他赐给我们。而这个赐呢，我在这里我想基本就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应该说把这个交换基本上交换有三件事情。第一个交换是最简单的一个交换，这个交换呢大家可能也听过，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把全人类的罪放在他的身上。所以在上帝眼中呢，就好像比如我昨天做一件错事，坏事，可能很坏的事，或者明天做一件很坏的事情，希望不要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事情，上帝把这件事情的责任放在谁身上了？放在耶稣的身上。这好像是很轻描淡写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啊！今天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三位一体的神，他让他的儿子，就是第二位耶稣，成为人，原来是做这么一件事情，把我们所有人的罪可以归在他的身上，然后上帝就可以看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罪的。虽然我做了错事，虽然你做了错事，在人生当中，在上帝的眼中，因着耶稣所担当，你今天这个可以不算在你身上。这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当然这件事情真正在我们身上发生果效，是当我相信却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才真正发生果效。但这个事情有没有已经做成？2000年前就做成了。所以在上帝眼中，所有的人可以说所有的人的罪都已经被处理过了。但当我们真正接受的时候才能经历到，这是一个交换，把我们的不好给他，把他的好算在我们的账上。所以今天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原来我在上帝面前我是怎么样的人，不是看我做到什么样，乃是看到耶稣做到什么。这是一个交换。第二个交换呢，就是把我们原来的那个不好的生命，我们从父母那里生下来领受的那里头那个生命呢，说是就是所谓的有罪的那个生命，今天耶稣基督说，你把你那个生命给我，我把我的给你。这个呢，实际上听上去好像轻描淡写，实际上也是惊天动地的。为什么？因为我从父母那里所领受的生命只不过是人的生命而已，每个人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你所领受的是上帝儿子的生命，那岂不就等于说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生命，我里面就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吗？这一个也就是我在信主19年之中慢慢开始认识到的一件事情。我前面说在人生当中每隔几年我生命当中会有一些变化，我知道那个变化不是我自己努力做来的，不是我自己努力想要改变自己来改变带来的结果。我知道我因着信了耶稣之后，我里头有个新东西，那个东西在发展，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它在我的生命当中带出一些新东西来，而那个东西是让我觉得我的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地方。当然这些年我觉得在这上面有个就是 更深的一个认识啊，就是说，原来他真的把这个属神的生命放在我里面了。当我开始相信，当我明白的时候，这就带出一个我原来作为一个天然的人，作为一个自然的人，作为像大家一样的人，做到一些我以前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个就让我觉得说，原来这是真的，原来是真的。 那第三个交换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交换是把我们的罪算在他身上，把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第二个交换呢，把我们原来属人的生命，在他里面可以说是死去，然后把他作为神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第三个交换是什么？第三个交换就是说，把他作为一个人，他达到了上帝一切的要求，他在地上的时候完全。 做到了上帝向人所要求的一切，然后他从上帝这里所领受到的，可以我们用一个词叫做祝福，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祝福也好，奖赏也好，今天也白白算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身上。哇，如果你这么一讲的话，那福音真是不得了的事情，对吧？你想想这个道理是什么？这个道理就好像你今天你是个 couch potato。 就是跑不动的那种人，对吧？然后，但是呢，你又很想得那个奥运那个百米竞赛的那个100米的那个冠军啊，你很喜欢那个金牌，但是怎么可能呢？但今天耶稣跑了以后，他说白白给你，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好的不可令人置信，真的是这样子，好的不可令人置信啊。 不过今天没有很长的时间讲一些细节的，我底下稍微讲一下啊。那如果这样子，上帝原来福音是这么一回事的话，那我们人要做什么？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一切，又白白给我们，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用一个词叫做相信啊，但这个相信不像我们平常所想象的那个相信的意思啊。 因为我们想象的相信是我自己用头脑去判断，然后最后做一个决定，就这么简单。但圣经里所说的相信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所说的相信哦，就是当上帝的话，当上帝的思想能够进到我内心里头的时候，这叫做相信。他有一句话也是在箴言里，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他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你到底过得怎么样？ 完全取决于你内心里装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如果看我今天的人生，我如果还比较满意，那应该回头想想，我以前里头应该装了一些相对比较积极好的东西。就算你不信耶稣也是这样，你装的一定是相对比较积极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你爸爸很有钱，哦，那个我们就不说了。<笑>但如果作为个人来讲， 对吧？作为个人来讲，如果你今天比较成功的话，那你对人生比较满意，你一定里头以前装了一些比较积极正面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在推动改变你的人生，啊，对于基督徒更是如此。他讲的，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是说我们把上帝的话、他的思想接受在我们内心里头，所以圣经才里面主耶稣才用这个比喻。 他说：“神的国好像人把种撒在地上，他所说这个地上其实就是人的心田啊，撒在人心田里。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上帝的话一旦进入人心，在慢慢改变，你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那样子超自然的改变啊，就是说有一些的那些改变，你发现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然后底下这里说。 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他所讲的还是这个比喻，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啊，内心世界，它长东西啊，是自然的。这个用在一个普遍的那个事情上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内心里头，你一旦接受了什么思想，就像我前面所举的那个例子。 这个学生他一旦接受了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搞研究，乃是能够尽快审视的话，他已经接受了这个思想， 这个东西在他里面就会发芽长穗，就会推动他的行为，指导他的做法。就算他吃很多亏，他都很难来改变这个事情，因为他是在他内心里头所接受的思想。所以同样，当我们所说上帝把这样子的恩典白白赐给人，我们所说的相信是什么？相信就是说这个思想能够真正的进入人的内心，进入人的内心。 当你真的相信之后，它在你里面就开始发生这样子的功效。我想在我们在座的有基督徒啊，他们等一下分组的时候，或许都可以有人来见证说，到底这个话进入他的内心之后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功效，可以让大家来见证一下。最后几分钟，我来讲圣经里所提到的，让我们 殷勤啊，就是不懒惰的。他讲到一个理由，就在彼得后书，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就为什么缘故，我们可以分外的殷勤。前面讲到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可能灰心，让我们不愿意去努力。那这里他讲到一个缘故，让我们可以分外的殷勤。他是什么？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如果只看那个红字的话， 神已将一切赐给我们，底下说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所以对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啊，为什么我们可以应该去殷勤？为什么我们可以去殷勤？原来这背后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说上帝做我们的后盾，他把他所要赐给我们的，用一个可以说是用属灵的状态，他已经赐给我们了。 这个属灵的状态就是他的话语。当我们把这个话语真正接受，真正相信的时候啊，这个话语就在我们内心里头，好像种子一样发生功效。而这个发生功效，他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对吧？这是前面那句话之后的。他说，当你这样子殷勤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这个话语在你的人生当中应该带来什么？第一个就是带来信心。 因为你知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你我赐下了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的人生进入一个信心的状态，因为神赐给我们。然后这个东西在我们里头，他说要产生，又要加上德行，德行英文翻译成 virtual， 用大家比较通俗的话说，当你真正有了这样子的信心，慢慢之后啊，你应该变成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人。我说比较好一点的人，对别人 nice 一点的人。 以前呢，你可能想要得着什么东西，就要靠自己，要抢要夺，所以有的时候对别人是很，英文叫很命的啊，对别人是不那么宽宏大量，因为我要去夺得嘛，对吧？我跟我的同事要去竞争什么东西，所以呢，如果他竞争到我就竞争不到，所以对别人呢就不可能有这种宽容。但是如果今天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不是我自己夺的，乃是从上帝这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不需要那么去做，真的对别人可以nice一点。他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就是对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国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个清楚的认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所以前进就是能够像神一样 godliness， 慢慢让我们人有上帝这样子的性情。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这个时候对别人真有一个发自内心的爱，而这个圣经上所用这个爱啊，叫 agape， 当然爱弟兄的是这个属于同属，好像手足之情。这个他所说的弟兄就是其他的基督徒。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爱众人的心是中文加上的，其实就是有所谓的圣经里说神的那个爱，牺牲的爱。当人从上帝这里可以有这样子的领受之后，慢慢他就可以。 今天对别人有帮助，对别人宽容，他不会损失什么，他不需要靠用自己的那个资源来做这个事情，乃是靠上帝的恩典，他自己有领受，对别人也可以宽容。然后底下他说：“你们若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嫌懒不结果子。”但今天我讲这个经文非常非常多，但如果简单一点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上帝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人生，包括我们里面有时候这种懒惰 或者灰心这样子的一个本性，怎么样改变我们？靠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他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里头没有懒惰，这个生命里头是完全的。但是呢，当我们领受这个生命的时候，是用心来领受，但是领受呢，也不纯粹是一个消极被动的事情。我们不但要领受，领受了以后还要让这个东西啊，真正放在我们内心的时候，发现它在我们人生当中会一步一步的结出各种各样子的果子来。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人想要自己的人生怎么样，其实说到底就是要换一个属神的生命，而且要让这个属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过后就是分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在座的，不管是基督徒还是慕道的朋友，不管我们今天对你的认识是怎样，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你就是通过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件事情，而早在创世以前，你就已经计划了这样子的事情。今天你就是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就是把你的福音交付给我们，让我们将你的福音传出来，让一个每一个内心深处渴望改变，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对自己的人生想要改变的人，今天你给我们开了一道属天的道路，你告诉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领受一个从上帝你这里来的生命，来进入我们的人生，来发挥功效，来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人生。主啊，你的圣灵继续来帮助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福音上，在你的恩典上，能够更多的认识，也更多的经历。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